我们请看讲义的315了。那一样可以看荧幕这里啊。我们稍微看一下这个第四节的分别发趣道相，它的内容主要是总标啊。那实际上的内容是234啊。有性成就发心、解心发心，还有正发心。如果我们对应这个般若道二道五菩提啊，应该说般若经啊，般若经的二道五菩提啊，就是算是正发心、性成就发心的啊，就是所谓的性愿菩提心啊。那解心发心就是所谓的行菩提心啊。如果导师在《般若经讲记》里面提到的，你信愿成就之后，那所要行的所谓行菩提心，它的内容就是六度四摄菩萨道，或者这个所谓的菩萨戒的内容。然后菩萨戒，像瑜伽菩萨戒本，基本上就是讲的就是六度四摄的。那正发心就是体证实相，所以它的从三个来说，当然正发心是最不会退转的哈，最把握的哈。可是性成就发心基本上就不会退二圣了。导师在宝积经讲记呢哈，就提到这个不退，大概有所谓的性不退的哈，行不退，位不退，正不退啊。所以他们每个阶段都有所谓的不退啊，所以正不退实际上是最保障了哈。当然从华严经的十地品来说，是八地才不退转啊，就是一定是无后顾之忧了哈。好，所以前面两个性成就发心、解析发心，就是所谓的世俗菩提心；正发心呢，就是圣意菩提心，也是真实的发心啊。那其中在性成就发心里面又分为五个啊，就括弧一到五啊，导师就把它区别成一个是发心的人是谁啊，发心者啊，就是性成就。那他的发心的相有什么样的相貌，有什么样的特征啊？他是属于所谓的性成就发心。那四种方便啊，第四呢是发心的圣德，第五是退不退的抉择。好，另外一个。第三个是解行，解行成，这个是这个改一下，解行发心啊。第四个是正发心，那在正发心里面又把它区分啊，就是把它分别说地位还有政治。这个政治实际上就是得实相的智慧嘛，就无漏智的哈。那它又把它分所谓的智的体跟智的用。那智体我们本论呢，实际上就智尽相了。自用就是所谓的不思议业相，在这里。好，第三个夸父三是发心相，夸父四是圆满。那圆满里面就分别正说跟事宜啊哈。如果我们看那个科判表的话，实际上它是主要是要对这个所谓的一切种智，就是智体。自镜像去疑，就他的疑问哈，就他可以一切种子是一时一刹那可以骗之一切嘛，这个他就有怀疑，所以他就有问难啊，所以他示意。那另外是所谓的不思业相，有可能骗一切出嘛，那这个就会回答说，为什么佛观众生的需要现身说法？为什么我们现在没看到啊？他实际上就是要解释这个所谓不思议业相有骗到一切处的问题嘛。好，那我们就看讲义315啊，就是总标，分别发趣道相者，为一切诸佛所生之道啊，一切菩萨发心修行趋向亦故啊，这个意思了哈，就是什么意思叫分别发趣道相嘛？略说发心有三种，云何为三？ 一者性成就发性，二者解行发性，三者正发性。那我们先看一下，我们前面有看过，先看一下注脚的595刮符二。刮符二是起信论讲记的95页60页啊，这是书本页嘛。如果是我们的讲义呢，是55页啦。这实际上在一开始第四章在说明的时候，导师就有解释，跟我们这边是有相近，我们就先看一下这里。刮符二 ,595, 刮符二。正义既然显示，就是显示大圣的正义嘛，邪执也对峙的。那接着呢，应该是什么？第三个。分别发去道相，发是什么？发动意识，就行动，付出行动，开始要修行的嘛。去呢是趋向，就是朝向一个目标嘛。道指的是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所以这个在刮符一有提到啦。道在古代的翻译是翻成菩提啦，菩提是翻成道啦。可是佛教你经里面的道有可能有两个意涵，一个是方法，就 Marga 道路是方法，另外是菩提的意思。所以这边讲的道实际上是指的朝向什么菩提，那朝向的是究竟圆满的菩提，就无上菩提。那相呢是情况或是相状啊。所以无上菩提是我们发心朝向的目标，所以所谓的分别发具道相的意思，就是导师接着要讲的，应该分别说明如何发动趋向无上菩提，我们怎么去升起这个心，而且怎么去付出行动。再者，这是第一个，和发动趋向中修行过程，所以要修什么法升起这样的心，乃至付出行动。那这个过程因为还没有得到这个无上菩提，过程当中还要修什么法，保持不退转，甚至可以一步一步的前进，最后得到这个无上菩提。所以这个分别发趣道相它的意涵是这样。好，那我们来看为本文了，那一样是在315页导师的解释。解释分钟显示大圣正义，就是第四章嘛，就是大圣法义的解释里面分了四节，我们一开始有提到第二节就是显示大圣正义，主要是从所谓的一心二门开始说啊，心真如门跟心生灭门。那生灭门主要是从凡夫的角度，可是这个真如门才是一切法的本质，也是这个起心论或是以如来藏为核心的经论强调的，依如来藏而生一切嘛。好，接着呢，对治邪执，实际上就刚刚我们提到第三节了。所以导师认为这两个是属于性相门，就说明一切法，不管是众生心啊，一切法杂乱法的性跟相。那分别发具道相是行证，所以为什么要说性相，就是为了引导我们去修行乃至得到这个果。所以接着要讲的实际上是怎么修行怎么得果。所以分别发具道相就是对一切诸佛所证的这个圆满觉悟，还有一切菩萨发心修行趋向他这个内容，那他的内容就是这样。好，那我们来先看一下注脚，先翻回来前面注脚的594。性跟相我们上次也有提到了，就是导师在不同的内容上也有提到的。我们看一下注脚的594，刮符一是龙树在大智度论31有提到。问题还有回答，问曰，先以说性，今说相，那性跟相有何等异？等就是等同的意思啦，等同跟差异嘛，等异，同样跟不同跟差异。好，回答有几个。第一个，有人言，这个算一说啦，其实无异，名有差别，实际上没有差别，可是名称有别。 所以一下说性就是相，一下说相就是性啊。所以火性呢就是火相，火相也是火性，所以从名称来说有差别，实际上没有区分啊。第二说有人言这是属于第二说，性相小有差别，好，所以稍微有差别啊。那性是讲它的体，相是说可是可以被区别的。你看这个你，我就像我们看苹果，你不会把它认为是其他的水果。如果是相近的像梨子啊，如果是差得远的像香蕉，你不会那个，就是它的相外表是这样，可以你可以去区别的。所以接下来呢，这个都是属于第二说的比喻，如世子受戒受持境界，这是相，就是意思说出家受戒它本质上这是戒体嘛，可是它外表上是怎样，要剃除须发，还要穿这个染衣啊，所以它的外表上是可以分别出来它是出家修行啊。第二说，如火热是性，烟是它的相啊。第三说是静是性，缘是相，所以它接的都是属于有差异的地方啊。第四说，如人恭敬供养时，看起来做这样的行为是善人，可是呢，他也会产生什么？他也有不同的面貌嘛，一个人有很多种面貌，所以他也会可能会骂人啊，骂力毁怒愤然嗔恚便是其性。所以这个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下面这一句话，性相是什么？内外远近，有没有？内外是什么？远近出后等如是差异啊。远近有看到吗？内外就是像出家受戒，外表上出那个剃发穿这个染衣啦，就是跟一般的在家的衣服不一样。另外是热，火是热性啊，这个都属于内外啊。近远有看到吗？那出后就是第四说，就是第四个譬喻，人先恭敬嘛，一开始先恭敬，可是他后来可能起烦恼，他也会骂人的，所以这个是远近。怎么可以这么确定呢？看一下瓜符二，大概前三行就是导师解释自论的了。那后三行啊，后三行看一下，后三行的算第四行，瓜符二第四行，有人演这个实际上也是自论的文，性相小有差别，性言体，其体相言可视嘛。性指的是诸法的体性，这是导师的解释。相指的是诸法的样相，就是它的形状啊、样貌等等。那又一论说，体性是内在，相貌是外现，性是久远，是幕后，有没有？幕后就是像那个举例那个骂人的那个，是属于后面的了。相是属于心境比较新的，比较近一个初期的，就是刚开始可能会对人恭敬供养。这当然没有，这是一种譬喻啦。好，所以就本论而言，在前面有提到呢，性比较是属于本质，相是属于外表现象。所以我们观这个生灭的心相，知道有什么不生不灭的心体，这个是论的文啊，我们前面有提过嘛。所以翻这个杂染的阿赖耶识，或是去除这个杂染阿赖耶识呢，显现这个清净的真如心嘛。这个都是性跟相的这种稍微的不一样的地方了。好，接着我们再翻到316页。所以这分别发去道相，就是说我们怎么得跟佛一样的究竟觉悟，也说明普罗大众发心的菩萨怎么修行，朝向这个所谓的究竟圆满。基本上是说这个内容。好，就是说这样依着发心而说有三种，依着发心而说有三种，就我们刚刚说讲的性成就嘛，解心发心和正发心。所以他先解释 第一个先解释发心这个意涵是什么，接着看，所以发心呢跟一般的起心动念不一样，并不是我们心里想啊。这导师在其他书有提到，你发菩提心并不是我想一想，今天想了明天想了就算是发菩提心。 我今天念了什么众生无边誓愿度啊，我们一般说这心愿菩提心就是念这个嘛，并不是念一念就算是成就所谓的心愿菩提心啊，或者是想上求佛道下化众生这样子就是啊，实际上不是啊。导师这句话算是还蛮关键的啦，就是发心实际上是发起，就是升起愿求或是希愿，就是你想要或是想要去得到什么的决心啊。所以这个发心呢并不是想一想而已，而是你要有立志立向志向啊。这个我之前有问过那个可能英文比较厉害的一些菩萨或是佛友，说诶这个发菩提心你要怎么翻英文的。这个实际上我觉得可能不知道，有些英文很好的可能中文也，因为发菩提心这个实际上并好像不，这中文跟英文的概念不是一样的啦。我举个例子啦，那个我们常说新年新希望嘛，啊你英文怎么说 New Year's Wish 嘛，不能用 Wish。 实际上如果你看他们的英文那些，它是一个叫 Resolution 啊，就是一个决议，就是你一个立志，他们是 New Year's Resolution， 就是我新年新的立志要做什么。所以这边就跟导师这边讲的发心一样，它是你想要得到的一个决议决心啊，发心实际上是这样子。所以我觉得有人说 commitment 啊，就是一种立誓嘛， commitment 就是一种承诺要做什么事啊。可是我觉得发菩提心应该也不是一样，应该是比较像是一种立向志向，立向比较是这边所讲导师所讲的这个，我也不确定到底要怎么翻啊。为什么要讲说要翻英文？因为有时候我看了一些英文的文献，我就觉得真的是如同他们吗？因为我们现在有很多，如果有一些，不要说外国人啊，就是有些在国外读书的，从英文去了解佛法，我都不是很确定为什么要这么翻这个词，因为我觉得这个词好像不代表，或是好像跟我理解的佛义、佛教道理好像是有点落差的啦。好，不过我们还是以中文为主啦，就另外提一个想法。我觉得因为现在导师的著作还是一直在进行，有在翻译啦，所以我也不知道到时候再看到底是翻起来跟导师的原本的意涵是不是相近嘛。翻译就是一种诠释，它也是一种艺术，所以有时候牵涉到这个翻译者的理解啊，导师的书并不是这么好理解，这是一定的啦。不过翻成另外一种语言是希望更多人可以受益，可是是不是就如实传达他要讲的内涵，这个就是可以再讨论的。好，所以简单的说，发心是一种决意啊，就发起这样的决意。那发是怎样的决意呢？我们接着看啊，接着看下来啊，发心就是升起，发起这个趋向菩提的心啊。那这边的所谓的趋向菩提的心呢，就是趋道心，这个道啊，这个道就是无上菩提。那这样的发心实际上通一切啊，就是如果你要做一件事情，你立志，所以你有个决意做，这个都算是发心。可是从大乘法来说，就是要朝向这个，或者你的立志呢，是朝向这个究竟圆满的果，圆满的菩提。 所以我们这边所讲的发心是从最开始立志需求而说，那从修行大乘当然是以无上菩提为最高最终的目标，所以修行大乘一定要有所谓的菩提心啊，或者你要发这个心啊，不管你做了些什么行为，所做的不跟菩提心相应，就算你要往生净土，因为净土好修行，诸善善人聚会一处，没有众多的杂因缘，你可以安心办道，朝目标前进。可是如果你的修行这个核心没有跟菩提心相应，基本上所修的不会是朝二圣的果啦，就是佛哦，他可能就是比较偏治疗哈。这个导师的书说明他那时候生活的所在的那个那时候佛教界的现况，过了这么多年，五六十年后的大概真的要朝这个目标，就是真的要跟菩提心相应而行的，实际上是相对少了，因为大家还是希望可以懂一点点，获得很多的功德，做了一点点事情，希望功德圆满或是功德很多了，所以他不用花很多的心思或是花很多的精力。可是我们看所谓的菩萨正常道，基本上多生累劫啊，智论也讨论这个三无数劫到底是修行成就要三无数劫，真的是这样子吗？他也提到实际上菩萨发心修学，他是没有时间啊，他的没有所谓的无三无数劫，实际上是多生累劫的啊，超过无数劫的了啊，超过这个三无数劫的。好，接着这边举这个吉藏大师啊，嘉祥吉藏大师所说，就是菩萨道就两个阶段啊，果位就是成就无上菩提嘛，因为就是刚开始出发心的时候，那这个发菩提心实际上是菩萨修学这个阶段的核心，所以为什么大乘法一定要跟菩提心相应？修什么法不离菩提心啊？好，我们接着来说明这三种啊，在317页，那在注脚的597啊。哦，就是我们前面有提过跟后面啊，这边就是将菩萨阶位分为信成就，就是信心人，还有净心初地，还有二到六地，哦，这个我们之前有看过了。那在后面就是这个表讲义的363的注脚栏，圣解行实际上就是我们这边的解行发心啊，哦，就这边开始是信成就才是开始入初住，那初住之后的所谓三位这个阶段，就是所谓的我们本论所讲的解行发心，我们后面会再看到啦，我只是先跟大家提一下。那正发心就是清净真上一了，就是初地开始，不过在初地这边呢，他又把它分为有相行啊，就初地到六地，无相行是七地，无功用行是八地到十地啊，所以这样子来分所谓的三无数劫。所以三无数劫的开始算是信成就发心初住开始算啊。好，那请翻回来317。好，导师解释啊，信成就发心呢，于三宝无上菩提深信不疑，这个一定要先确定啊，因为你没有确立的话，你不会认为说一定要成佛。为什么一定要成佛？唯有成佛才有办法觉悟，才有办法得这个无上的菩提，才有办法帮助一切众生。如果你没有确立或是确信不疑的话，你不会修大乘法。所以信成就发心就不退转，那当然这边的不退转呢，我们后面看到再来看的，就是不退转有很多种意思的，当然这边是就是说会一直朝向菩萨道前进，所以从这个初发心住就初住菩萨说，那我们这个本论用一个词叫初发意啊，初发意也是这边所说的初住了。 好，接着是解行发心，初住以上一直到十回向中，所以这个就是我刚在讲义的那个363那个表啊，你们可以互相参考。那这个阶段也叫圣解行地，就解圣密经，或是在注脚598瑜伽师地论都有提到了圣解行地。那是这类的菩萨，这个阶段的菩萨是对诸法的性相有深深的了解，深深的了解，而且又修广大行，有解有行，所以叫解行。如果大家有印象，我们上次有个图啊，老师在般若经讲记里面提到那个这个菩萨修行次第啊，有没有？如那个金刚杵，有没有？金刚杵是什么？前后都是广，中间狭，所以前面是什么？知量位啊，中间是见道，就是体证实相，后面是什么？修学位，就是要沿土筹生嘛，所以这边一样，解行位的时候也是属于这个修己不离思想，要渗入这个所谓的见道位啊。我接着看，正发心实际上都是这个见到这个阶段，就金刚杵这个最狭的这个部分。所以初地上叫正发心，因为这个阶段的菩萨都是分正，就是体证的一部分的真实啊，提升一部分的法身。虽然分为这三个阶段，可是同样都是要发这个朝向无上菩提的这个决意。从信心修学来说，实际上还没有成就信心，也是要经过一番的修学，所以信心成就这个所谓的信成就发心也是不容易的。那导师说这个呢要留在修行信心分再去说明。那修行信心分就是在本论的第五章的内容。好，接着我们来看第二个主题啊，就信心成就的信成就发心。那我们或许也可以看一下那个科判表啦，因为我刚刚那个图呢实际上是没有另外这个，就是在发心者下面呢还有分，在进一步的细分是什么明发心成就者，还有减发心不定者。那在发心相里面又分为正明跟事宜，那基本上是差不多了。那这个第五个一样多了一个正字，看讲义的318。好，文提到，论文提到啊，信成就发心者，依何等人修何等行，得信成就，堪能发心。所谓依不定聚众生，有熏习善根力故，信业果报，能起十善厌生死苦，欲求无上菩提，得值诸佛亲诚供养，修行信心。所以他的问题有提到啊，这边提到是什么人修什么行有办法发心啊，主要是依这样子。所以接下来的回答啊，好看看导师的这边解释了啊。好，第一个是依什么人啊，依什么人就是不定聚的人。那我们翻一下在320页讲义科判大写 B 啊，就是修什么法。那修什么法里面呢，我是又把它分为所谓的内在的因，就是虽然一切众生都有所谓的真如嘛，如来藏嘛，我们上次之前有提过，可是呢这个并不是有了就有力量发起这个厌生思苦乐求涅槃的动力，是还是你要多次的熏习到有力量它才有办法升起这样子。那这在320页先看标题的话，就是他要先你的除了如来藏这个清净的内在熏习之外，个人啊凡夫刚开始的修行者还要做到什么，小写 A 有没有信业果报，小写 B 能起慈善。所以并不是说我们有如来藏就好了呢，就不用修行了，还是要修行。 C 呢，厌生死苦 ；D 小写 D 是欲求无上菩提。所以，如果我们没有要想得无上菩提，那这样发心不会是成就这个菩提心呢？它可能就是供一般的、一般的宗教，或者是佛教内可能就是声闻圣啊。另外的是，堪发心是外助缘，所以我是把它分这两个层次啊。就是修行的法还分这两个，外助缘就是有可能会遇到佛，去供养佛、侍奉佛，乃至听他说法，由他教导我们起这个大乘信心。好，所以我是把它区分这样子的。好，那我们再翻到318页哈。那依什么人呢？我又把它分为不定句嘛，没问题。那另外的在319页有个小写 B， 有没有附带条件？附带条件有个刮符 A， 啊，刮符小写 A， 有熏习善根，还有 B 呢，外修熏习善根力。哦，这个就跟等一下要说刚刚说的那个修行的法，我就是依这样子而分的啦，内在的熏习力还有外在的缘啦。好，我们再看回来318哈。那佛说众生有三类啦，就是正定句、邪定句跟不定句。定是决定的意思，正定呢是一定会朝向圣道迈进啊，这边讲的就是初住菩萨啦。那邪定呢就一定会朝向恶趣。那导师有个附带说明，就是短时间内是没有回邪向正、趋向圣道的可能。另外呢正定句呢是信根已成就啊，没有五根啊，信、净、念、定、慧啊，就是有信根、精进根、念根、定根、慧根啊。那邪定句是从造忤逆罪的人而说了。319，那不定句呢是一般的人天，假设遇到三因缘、遇到三知识的教导，可以转成正定句，所以它不确定嘛。那如果遇到的相反，它可能成为邪定句。就像身为人啊，他虽然离了三途八难六根具足，可是他根基啊、根性不定啊，所以呢就要借由后天的熏习修习，才有办法信心成就啊，而发心。好，我们来看一下注脚的600啊，我举了几个，稍微看一下，就是这种不同经的对比，经论的对比，可以发现啊，这种佛教的语词啊，很多时候，在不同的文脉啊，或者不同区域啊，因为真言经据说就是大众部末部所流传的经嘛。那集门族论也是解释长阿含嘛，这算是有部的传承的啦齁。那波尔经是据说龙树发现这个大圣经是在南印度嘛，所以我意思是说印度幅员广大，人口众多，种姓多，语言多啦，所以在不同区域或者不同部派传承的这些经论啊，实际上他们的定义上都稍微不太一样啊。在注脚600的刮符一真言案经提到的所谓的等句，就正句啦齁。那正等句呢就是八正道啦，邪句是八邪道。不定句呢，不定句也是很特别，它是不知苦习尽道，所以不知四圣地，不知等句，不知邪句，叫不定句，这个也很特别的定义啦。那刮符三跟刮符四是一样的，刮符三即门族论有部的传承在流传的论点，邪定句无间业啊，这个跟导师刚本文说的一样，正定句是有学无学法，正定那就一定朝向圣道。不过导师在讲正定句是用五根成就啦，不过 总是也有不同的说法。不定句呢，除了有漏还有无违法，这个也是很特别的定义啦。成就于有漏法与无违法，不是很确定为什么要这么定义哈，就是除了无无间的其他的有漏法还有无违法是属于不定句。好，看一下自论的啦。大智多论是刮胡五，就破颠倒是正定，一定没办法破颠倒是邪定，那不定呢是有因缘可以破，没有因缘就是有要条件啊，可能他欲善知识为他说法等等，他有办法破这个颠倒。那下面宝积经讲记应该是刮胡六，刮胡小写六啦，所以应该要请大家修改一下。这边的正定句是一定可以出世解脱、成就八正道，感觉上跟导师刚刚解释有些相关啦、那成就八邪道就堕三恶去，所以是邪定。不定句是成就人天善法中的中等众生。那如果我们对应这个瑜伽师地论的五个种性说啦、大概种性啊，五种种性嘛，在瑜伽师地论讲五种种性，声闻缘觉菩萨或是如来，一个是无，就是无有的那个无，是没有种性的人，实际上他可能连善法都没办法成就。那不定种性，他是有可能修行成就了，其他的声闻缘觉，他们是没办法成佛的。所以瑜伽师地论，是跟有部的思想是相近的，因为他们也是在西北印的，也没有强调一切众生皆成佛的。好，那我们再看到319，所以这边讲的性成就发心是一的不定句的众生。那本论就导师的解释是不定句，就是他是一般的人天众生，那欲善知识教善法是可以转成正定句。那如果对大圣来说，就是教大圣法发菩提心。好，接着看小写 B 啊，标题小写 B 的附带条件，就是除了不定句的众生之外呢，那要什么呢？刮胡小写 A， 人去等不定句众生也还不是一样，就不是每个人都一样嘛。那为什么呢？要有熏习的善根力量才有可能修这样的发心，或是升起这样的发心。如果过去不曾修善根，没有机会见闻佛法，见佛听闻佛法，或者遇到佛听了法，也不见得这个你的信心就决定成就了。所以这个边所说的善根熏习呢，不是从真如的内熏，因为真如自体的熏习是一切众生都具足，而且都是平等的。要在妄心中见佛闻法，这边的妄心实际上我们跟刚说的这个熏习起进法不断嘛，无明也是一直在熏习，就应该说真如一直熏习无明，产生所谓的发心的。那这样的发心虽然还是杂有烦恼，就属于妄心嘛，所以在妄心中见佛闻法，听闻布施持戒，乃至做这些行为，那做这些善行为可以说有善根的熏习力啊，这个是属于外在的，所以相对来说真如如来藏自体熏习相近于唯识中所说的本性住种性。那这边所说的熏习善根力，就是要借由听闻去实践来熏习的这样善根力，是近似于唯识学中所说的习所成种性的。那本性住种性呢，我们这个应该有提过了，这个就有点像是本有的本具的。我们来看一下注脚的601。刮胡一啊，是瑜伽师地论的卷35，他就提到种性有两类，本性住 种性跟习所成种性。本性住种性呢，它的譬喻就是为诸菩萨六处殊胜，六根啊，六处就六根嘛。那菩萨有这些特殊的相貌，所以无始世来辗转传来发而所得，就本来就是这样菩萨。所以为什么菩萨有办法成佛？因为菩萨种性的人呢、啊，本身具有这个特殊的功德，应该说不是功德啊，特殊的相貌呢、啊。那习所成种性呢，先串习善根所得，过去这个连续串习就是贯串嘛，连贯的这个善根呢、啊，他所得的叫习所成种性。在瓜佛二世成为世论，成为世论就是解释世亲菩萨造的唯识三十颂，那也有人叫做唯识三十论，实际上就是三十个偈颂。不过在玄奘大师在印度的时候，有十大论师都在解释这个颂。后来这个玄奘大师大概是听了接受窥基的建议啊，所以他就是以护法为主啊，楼氏其他九家啊，九个论师，所以实际上是十个论师的合集吧啊。不过是以护法的主张为主啦啊。那里面提到呢，种性有两类，一个是本有，一个是实起。本有是无始来一熟世中啊所有的啊。那实起呢，是无始来烁烁现行熏习而有，就是产生现行而回熏到种子，阿赖耶识里面的这个种子。好，我们看一下瓜佛三啊。那我刚为什么要讲这两个啊？我们看一下瓜佛三，如来藏之研究里面提到了啊，瑜伽唯识学就是以瑜伽师地论为主的这个唯识学者啊，以种子来解说种性。与如来藏学不一样，可是实际上我们去认真的考究起来，瑜伽师地论本地分中的本性住种，它意思就是本有无漏种子，实际上跟一切众生有如来藏是相近的。这个呢，就是为当时候大圣经如来藏说，从缘起的立场，缘起就是生灭嘛。那相对于如来藏这个如来藏缘起，如来藏缘起，如来藏不生不灭，所以这个就是唯识跟虚妄唯识论跟真常唯心论的一个根源的差别啦。到底你所依的法是清净生灭的，还是你所依的是不生灭清净的？一个是像虚妄唯识论是依阿赖耶识，它是杂染而生灭；如来藏是清净而不生不灭。所以简单的说啦，这个本性住种性，导师认为他就是对如来藏的这个解释，就本有如来藏的这个教说做一个诠释的哈。所以用种性来用种子来解释种性啊。好，瓜佛四，这个实际上我们都有看过了哈。瓜佛四呢，瑜伽师地论本地分，还有大圣庄严经论等，主张本有的无漏种子叫本性住种，这是采取经部末记，就是经部比较后延伸的，从经部再分化的主张，还有化地末记，那也就是有部未来法的现在化，因为有部是三四十有，可是经部只有现在有，所以它是未来法现在化，现在有嘛，现在才有。这些本性住种是无始来随着众生轮回他都有，所以为什么菩萨种性他的六根殊胜，这辈子结束了，下辈子投生他的六根还是殊胜哦。这个就是本性住种的特色嘛，本有的这无漏种。那本论这边的本论就是色大生论，这是色大生讲例。本论的见解，本有的无漏种不能成立，所以在色大生论的定义，他认为内种必由熏习而有，所以没有熏习啊，那怎么有熏习？你要造作啊， 照做，你要有现行才有办法回熏嘛、哦、没有熏习是不能成立成为种子的。既然这样子，众生无始的阿赖耶识含藏的种种的虚妄杂染种子，怎么会有清净的种子、哦、所以在色大圣论他怎么解释？所以就色大圣论而言，他是不承认本性诸种的主张，采取了进一步的思想，而呢开辟所谓的闻熏习，闻熏习的心熏说。所以在色大圣论里面讲，怎么会有凡夫，怎么会有所谓的无漏种子，是借由所谓的法界等流正闻熏习，就听闻佛菩萨说法而修行而熏的这个清净种。那你这个清净种如果到一个阶段形成强而有力的时候，它就会怎样发心持戒修定乃至修慧了。这个是他们的修学的次第。好，所以刚刚这边解释除了不定聚众生，还要所谓的熏习上根。可是这边的所谓的熏习上根呢，并不是内在的真如熏习，而是外在的，就是你还是要做一些行为。所以接下来就要讲怎么做才有办法，怎么做才有办法。我接着看320页，接着要回答修何等行，修何等行。有上根熏，就熏习上根力的不定聚众生呢，他能呢怎样呢？哦，就是人性业果报嘛。第二个是人起十善，第三个是厌生死苦，第四个是欲求无上菩提。好，我们先信业果报呢，主要是相信造善得乐果，所以导师这边用词很精准的啊。一般我们说造善得善报，如果精准一点，应该是造善行，善的行为得的是乐的果了；造不善的行为得的是苦果。这是学佛基本的啊，业这种业果是基本的啦。我们讲那个世间正见是什么？世间正见是什么？正见什么？有善有恶嘛？有业有报，有前生有后世，有凡有圣啊。所以这个是属于世间正见里面啊。好，接着起十善，十善我们也知道，身三口是意三嘛，就是不杀乃至不淫啊，不妄语乃至不绮语这些等等啊。那修十善业实际上是佛教的根本善业，信业果报能起十善，这个是属于共下士道人天善行。可是呢，这个出世法声闻缘觉菩萨都还是以这个信戒为基础，所以如果学佛不能深信业果，也不能起这个十善行，那你要讲的更谈玄说妙，说心说性，这个都讲的比较高深的，实际上都不算是真的修行的。我们先看一下注脚的602了，这个也蛮好的。在注脚602的刮符一，佛法是救世之光，地藏菩萨之圣德及其法门里面提到的，慈悲持戒精进求一切法功是大乘法的特色。那一切不生不灭的空法，龙树提到信戒无机一取一想取一空是为邪空。所以可见呢，真正的真空见要在深信因果净持戒行等基础上才有办法得了。而信因果持境界精进等都是共生闻缘觉的功德，所以简单的说，你学大乘法也不能谤二圣，那对二圣所修的法门都要了解，乃至他的功德也要具足成就了。所以所谓的真的了解空的话，他不会自力费事的，就是你对空真的了解，你不会认为说什么都不用修行了。那一样，如果你真的了解如来藏的话，你也 也会修行，因为如来藏虽然本具，虽然具有这样的清净的因熏习，它不见得会强而有力让我们生这个厌生死苦乐求涅槃的动力啊。所以还是要借由闻熏习，借由了解佛说法，借由了解修行的方法，借由了解唯有成就佛道才可以帮助一切众生，这样子才是真的了解如来藏所谓本具功德的这个意涵，这样子才有办法哦，不会只是说，诶，我已经具有如来的功德，什么都不用做，一切都空，什么也都不用做，所以这个就是错误的认识啊，或是执理废事。好，接着看为本文啊，厌生死苦啊，这边导师解释的也蛮好的啦。所以对这种生死流转世间的苦逼觉得不究竟不自在，所以发出离心，这是供中士道的二圣行。那接下来这一句哦，菩萨也还是要厌离生死苦，而且一样是对这个世间感到不满，所以才要学超越世间的法。可是呢，菩萨跟所谓刚讲的共二圣行不一样的地方是怎样？如假设呢，厌生死苦专在自身着想，不了唯心就会落二圣。如果将这个所谓的厌生死苦扩充到一切的有情，就可以了知五蕴本不生了、啊。这个是属于大圣行。五蕴本不生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对法不产生执着。那这边的唯心呢、啊？这边唯心呢，并是跟我们前面讲那个真如用无断这边一样哦，就这个这里啊，看这里哈，看的、啊、就复制真如用者有没有？这个课本是260页到263，讲义是274到279，就说这个真如的作用是怎样？诸佛如来本在因地嘛，在菩萨修行的时候发大慈悲，修诸婆罗蜜，摄化众生。好，这个是属于一个是大悲，一个是下面这个立大誓愿呢，尽欲度脱等众生界，亦不结束尽于未来。就是在菩萨因地发行，是跟所谓的三经相应嘛，大悲心、菩提愿，还有空正见。那问题是为什么他会这样子？诶，这个论就提到以取一切众生如己身，为什么一切众生跟自己一样？就是我这边讲，就是为什么不了唯心的这个意思啊？唯心那是什么？唯心呢、啊？就是此意何意啊？就为如实知，他为什么众生跟自己一样？就是观到一切众生都怎样？平等啊，真如平等无别异啊，所以这边所谓的唯心就是同样真如平等，这无差别性。我说这边的唯心啊，就是导师在解释唯心的这个啊，可以对应前面这个了啊。好，看为这个320页啊，所以除了性果报业果，起时善行厌生死苦之外，还要发愿要求这个无上菩提啊，所以这样子是不共人天二圣的大圣心行啊。心行就是一切的心理心心所活动了、啊，这个我们前面有提过，在书本的后面也会看到。好，那我们今天就先讲到这边哈，请合掌。我们下个礼拜呢停课一次齁。